走回来没关系，还带了另外一只马回来。那邻居说，哎呀，你真有福气哦，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竟然又不止丢的马找到，又找回一只马。这农夫说，谁知道呢？那结果隔几天啊，他的儿子因为在训练这一只新带回来的马，训练他能够驯服他，结果不小心腿骨就被这只马给踢一踢一脚就踢断了。他邻居就告诉他说，哎呀，你真不幸，这个拿了一只马，结果儿子的腿就受伤了，就受伤这么厉害，就不能工作了。这农夫说，谁知道呢？那等到过几天，这个国家发生了战争，结果政府就跑到村子来把那个青年人征夫，就把他们啊要去当兵。结果一看，这个年轻人腿还受伤的，还搀着那个你知道扶着拐杖，就说啊，那你不用去了。结果他儿子就没被征召到上前线，他进去说，哎呀，你真有福气，你这个孩子这个脚受伤因祸得福，就不用去当兵了，没有生命的危险。这个农夫说什么？谁知道呢？各位，这个是一个，我讲是一个幽默的故事。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会不会这么宿命啊？我就认为它是一个宿命的。我们会不会都像这样宿命的？我们不一定，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如此的宿命。我们相信天地之间这位创造万有的主，他是掌管一切，他有他美好的旨意，一切在他的计划之中。可是各位，我们这个在圣经里，我们把这个称为什么？我们说称为上帝的自我的揭示或自我的揭晓。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乐意人怎么样跟他相待相处，他乐意让我们知道他在历史中是怎么活动。在旧约在新约里记载了上帝许多的奇妙的工作，这是他乐意向人的一个显现。我们从圣经里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美善的神，是一位信实慈爱，是一位全能，是一位为我们赎罪，愿意把人的罪过清除，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祝福的一位主。各位，这些是我们在圣经里我们说神可以显露给我们的，我们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位怜悯的神，他爱他的儿女。我们说这个好像是上帝的一种 self revelation， 他的自我给揭晓，让我们可以认识。如果没有这些自我的揭晓，我们只能猜测，我们只能宿命，我们直接推论说神大概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不是的，上帝把他一些我们该知道的旨意显露给我们。可是弟兄姐妹，在这个的同时，我们说上帝还有另外一个面，好像月球有向我们 显现的一面，也有向我们隐藏的一面。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有人就索性把它称为这好像上帝在向我们隐藏。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它背后的意义，我们说我们几乎很难理解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说上帝这些事情从我们人能够理解的，我们实在很难 make sense。 就像刚才我跟各位提的，年轻青年我会唱那个诗歌，会唱那个音乐，可是我对他的理解我可能仅于一个层面，我没办法理解这音乐的背后的一些意义。可是我们人生里许多事情，我们说我们也常常不理解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各位知道我在奥克兰，过去我跟我太太我们在那定居14年。那我们在一个神学院侍奉，我那里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工啊，后来他当了这个神学院的院长，是有一个 Kiwi， 我们就说在新西兰的白人。那这位基督徒同工他很爱主，他跟夫妻都非常好啊，是浸信会里很受敬重的牧者。结果他生了头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严重的自闭啊，几乎没有办法跟父母亲沟通。他们就说他再生一个小孩，就生了老二，这个老二是脑性麻痹。那医生说他生下来大概活不过15岁，他后来活到16岁啊。那 我看到他，我都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我觉得他这么爱主，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事引导他？我说，我如果从人的那种，你知道因果这种任何的角度来推，我说他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这样事情会领导他？我们问神，几乎没办法明白。弟兄姐妹，我们也许没有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困难或者打击，可是许多基督徒也许跟我一样，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常说我渴望明白神的旨意，可是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真不知道上帝你的心意哦，确实是什么。那个不是我们是会有如此的感叹，这个诗篇的作者，他们在他们的祷告里，他们跟上帝的呼求里，他们也有一样的叹息。有一个诗人他这样说，耶和华啊，你为何要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这是一个近前的一个希伯来的诗人他的感叹。诗篇49:46说，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和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并且这两位近前的诗人，他们遇到了苦楚，他们看不到上帝到底心意在哪里。他们并不是埋怨，他们并不是不信，他们心里是有一个问号，有一个叹息，说上帝，这个到底你哪时候才要显露你的旨意？各位，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首先我们分辨神的确是有显露的一面，那是我们要去追求，这非常重要，我们到底要说的。可是我们必须也承认，在一些时候神并不一定把所有事情立即向我们显明，这个我们也要接受。要不然我们如果没有这种认知的话，我们有时候说这些事情我不能接受，你的信心可能就要受到很大的考验。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对上帝有认识的，我们说可以上帝显明的旨意，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有没有圣经里给我们一些提示，一些可以明白的呢？那刚才我们从这个两段的圣经，一段新约一段旧约，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看，当我们感受到说上帝有些事情我似乎感到他向我隐藏的时候，我能够多少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吗？我可以从我的自己的境遇里去发现，也许上帝在这些事情上对我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带领，万事互相效力，我可以明白其中有一些可能是我可以探索可以掌握的一些意义吗？我分三个事情来跟各位讲。第一，我们说神有些时候让我们遇到一些苦楚或是一些困难，我们似乎没办法理解的时候，常常神的心意是在这些事情上是要炼净一个人的灵性或是心思。我们刚才所读以赛亚书30那段经文，那个以赛亚先知还借着好像一个上帝的一个代言人向以色列人宣讲神的应许。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饼，困苦给我们当水，他说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他说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左或右必听见后面的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各位，我们如果了解旧约的背景，我们了解以赛亚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确他们受了一些苦楚，可是他们为何受苦楚呢？原因是他们在当时以色列人自己知道他们在信仰上已经偏离了神，而且他们不肯悔改，他们有些事情他们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们跟上帝之间有很大的一个距离。神借着这件事情要他们学会什么呢？以赛亚说他们要他们学会因困苦而悔改。在以赛亚书前面他说，我必反手加在你的身上，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炼净你的渣滓，他说清除你的杂质。神有些时候让某一些人遇到一些困境，有一个常见的一个美意，这个美意是什么呢？这美意是要人可以从其中因着这些挫败， 因着这些打击，他自己能从生命里一些过错里可以醒悟过来。那个但以理书十二章十节这里说，他说并有许多人因自己清洁洁净清洁而被且被熬炼，但恶人呢，他说必要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在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些事情上帝临到，在客观上是因着，这是让我们可以去清除我们过去所习以为常、所忽略、所不当一回事的一些我们人生需要去面对对付的一些情况。各位，我是如此，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也会遇到这样的一种经验，神要炼净我们。各位，我想到一位很有名的人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大概在上一世纪80年代俄罗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中文翻成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各位你有没有听过他写一个非常有名的但写几本非常有名 的大部头 的作品是一位文学家比如说古拉格群岛，还有一个叫癌症病房。那为什么他写这个呢？因为这个人过去在苏联的时代是一个受到这个迫害的一个知识分子。那在他一个自传里，他讲到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被监禁到西伯利亚，大概有十几年在那里受到非常大的苦楚。那这个索尔尼琴他回想他这一段时间，照其他人可能是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愤怒，充满了对这些这个自己遭遇的不平。可是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回想在劳改营这一段的这些的时间，他说他几乎对我说这些在那里的受苦几乎把我给粉碎。可是他说这个经验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邪恶，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说他在之前，长话短说，他说他在之前他整个人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甚至他是一个迫害者，他去伤害别人，他不了解他所做的事情的邪恶。可是他说他一旦算在那里受苦的时候，当他躺在那个既潮湿又冰冷的那个石头地上的时候，他才明白到他自己人生过去做的种种的事情的可怕。所以他到最后，他后面有一句话，他说他为他所受的这些监牢狱之灾祝福，他说他接受他过去所受到的这些苦楚，他说他为这个他加害他的这些事情而祝福。那我相信各位，对我或是对许多人，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说出这样的话，说我过去这些苦楚，我相信是主给我清除我灵魂的污秽败坏的一个机会。可是各位，基督徒的信仰有时候不是每一件事都如此，可是有时候的确是如此。第二，神有些时候让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似乎向我们隐藏，其中背后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在哥林多后书这里一章刚才我们读过这一段圣经经文，我们的弟兄带我们在前面一起来看，我们再一起把它看一遍好不好？你看这里，那我们因为经文很长不再念，可是各位，我这一次把几个词特别把它 highlight 起来。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几个词一直重复？各位有经常重复？各位有没有看到有哪一些词？各位立即看到安慰，对不对？安慰特别多，你知道有几次吗？各位有没有很快算一下？看谁算是快？十次。这段经文，各位它出现的如此之多，那关于安慰是非常 那各位为什么要安慰呢？因为你还注意到另外一个词啊，有出现三次，各位有没有看到？我可能不想没把 highlight 够清楚，没有，我把没把 highlight 出来。各位有没有看到还有一个词出现了三次？苦楚，苦楚 ，troubling， 啊 ，troubling。刚才说到 comfort， 为什么要 comfort？ 因为保罗说我们有 trouble， 我们有 suffering。保罗这里说的很明显，他在提到他自己的经验，灵性的经验，也是基督徒许多基督徒灵性的经验。他说我在许多的压力、苦恼、困难底下，他说我经历什么呢？我经历上帝在我患难时给我们及时的帮助。保罗对保罗来说，他确信一件事情，是许多基督徒共同可以经历的，是这一位上帝是一位是安慰的神。神不是乐意看到他儿女受苦，这一位使徒他毫无犹豫的，他说上帝不是袖手旁观远离我们的神，当我们落在各样的肉体的苦楚、心灵的挣扎，他说神的安慰是他必然乐意给每一位的。因此他在这里说，即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向他祈求，我的困难好像不是一下子就烟消云散，可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基督他的安慰是上帝乐意可以用各种方式所加给我们的。这里第五节保罗似乎提到，他说那个这个基督的安慰啊，我们读这里有时候会感觉哦，这个事情大概意思是说，他说保罗他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楚，那因此啊，是指的那一些啊，因为去做见证，因为去传福音，因为去服侍神而受苦的人，上帝才给他安慰。那我呢，我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我大概不会从上帝得到这种安慰。各位这种理解啊，太片面了，太狭窄。我们说我们一旦信主，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所照管的，都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生命里我们是归上帝掌管，我们可以有个把握，神他愿意我们随时把我们的困难来到他面前，因为他必然给我们一个安慰。各位，很多的事情上帝让我们经历，有时候好像让我们把我们碾压，把我们好像遇到一个跌到谷底的无法脱离那困境的经验，常常是上帝他有更高的美意。我们刚才说他乐意我们去学习，去经验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这其中去体会上帝的帮助。各位，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弟兄姐妹遇到一些困难，你去帮助去安慰，有时候我们的言语好像仅能做得非常的有限，可是有一个人他走过跟他类似的相同的困难，同是天涯沦落人，他走过的困难很可能就给予这样的人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前阵子有一位弟兄，他突然面临了失业，我们去探望他，帮助他，我们只能为他祷告，只能用规矩用鼓励他。可是有另外一位弟兄，他说我之前去年也在这样走过这样的一个几个月在待业的困难之中，他们一讲起来，那个弟兄就眼中就充满了一个盼望的光芒。他就发现另外这位弟兄他的遭遇他的经过就非常能够鼓舞他。各位，有些时候我们所遭遇的苦楚，一来让我们能够从上帝得到所需要的帮助鼓舞，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帮助鼓舞更容易成为别人灵性、别人信仰上面一个及时的鼓舞。再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有一位这个瑞典的一位姐妹啊，她名字非常长哈，她名字叫 Carolina Wilhelmina Sandberg。那她一般呢写诗歌的时候就简称 Lina Sander。那这个为什么提到她呢？因为这一位姐妹她在大概20多岁的时候，跟她父亲有一次他们坐船，她父亲是一个小镇瑞典小镇的一位牧师，过这个波罗的海就 结果那个海遇到大风浪，结果他父亲被浪打出了船，就丧生了。那这个悲剧，这个意外，给这个姐妹心里极大的创伤。可是她把她这个丧亲之痛，这个创伤，就把她啊转移到，把它用在她对于一个诗歌上面，啊，安慰去帮助别人。那她有一首很有名的，我想各位可能听过，啊，各位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他说我靠着能力胜过试探，我倚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惧和挂虑，他的心及仁慈无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的安排，不论忧或喜，他的慈爱显明。啊，各位可能听过这首诗歌哈，啊，我们教会非常喜欢唱这首诗歌，叫做每一天。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弟兄姐妹，这位姐妹，她虽然经过人生极大的一个苦楚，可是她了解上帝可以用她所经历这个，她一个信心，她自己的苦楚可以转化成对其他人的安慰。第三，我们很快的说，我们所遭遇的，有些时候虽然不明白，可是保罗他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这些苦楚困难有时候激发我们更加对上帝那种信靠。第八节，哥林多后书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四节，保罗这里说，弟兄们，他说我不要你们不晓得，他说他从前在亚细亚，在土耳其那里，他说遭遇极大的苦难，他说被压太重，力不能伸，甚至连自己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他说自己心里也断定自己必死了。他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能要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各位，关于神在苦难中对我们，困难中对我们的心意的第三方面，我把它归纳为，上帝在苦难中常常是迫使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无助，以及放下我们自己那过度的自信。保罗当他在回想，很可能是他像在以弗所的时候，啊，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他面对极大的一些啊信仰的或是外在的一些危难，几乎当时为了传福音，这个整个城市几乎起了暴动，他自己的性命都差一点在这个动荡之中，差一点没办法保住。可是保罗经过这一次的危难，他得到什么心得呢？他说上帝让他体会到，他几乎断定自己根本没有活命的机会，可是上帝就把他在这样的困难底下把他救离出来。各位，我不知道你的信仰历程是不是如此，我们有时候在一些困难里，不是说你就什么事都不管，你就消极以对，你就不准备做任何的努力，不是这样子。可是在一些事情上，有时候上帝他似乎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在这个困难里，我们头一个事情应该是回到上帝面前，寻求他自己的一种的帮助，而不是立即的想到我用人的方法去想办法找到解答。我们有时候凭着自己的想法过度的依靠自己，我们可能是加深我们自己在难处理的困难，而不是把它改变。我在一个基督徒杂志里看到一个姐妹的见证，她说她的孩子生下以后有一种非常困难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她没办法喝母奶，喝母奶以后这个孩子就会呕吐，就会非常难受，就会哭闹，结果她就给他其他的那个，就是只能用那个奶粉来代替。可是用奶粉这个孩子还是胃肠还是不能适应，他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苦恼。他也祷告，他说他也努力的希望求上帝帮助。结果他说有一位姐妹就来看他，就告诉他说上帝也许在这个时候是要提醒你，你过去，他说这个姐妹说她了解她过去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 他总觉得他在他手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他说上帝就要你明白谦卑的承认他是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他需要寻求上帝的帮助。那这位姐妹她也说，她因为这姐妹的这个规劝，她忽然之间明白到她必须要信靠神，因为现在她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几乎已经过了她手所能够处理的事情。她说当她这样子去想，去向上帝，回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她说她心里忽然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让她明白到上帝一定会看顾他，一定会帮助他经过这个困难。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说到三个方面，我们说上帝有时候似乎隐藏他的旨意，有三个方面要我们思想。很可能他是要炼尽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渣滓，很可能他在这些事情对我们有一个化妆的祝福，有另外一层更高的祝福。第三，很可能他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能够不依靠自己，而是专心的来依靠他。我想这个三件事情是我们从哥林多后书这里以及以赛亚书三十章所能给我们的提醒。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刚好就看到一篇听到一首诗歌，那这诗歌我们今天就不能放，是英文诗歌，可是我觉得他的歌词非常非常的好啊，跟各位分享他其中几句。他说我们有时候祈求祝福，我们祈求平安，我们祈求家庭的美满，我们祈求上帝的保护，我们祈求医治，祈求富足，我们祈求上帝的大能能除去我们的苦楚。可是他说也许上帝的祝福是随着风雨而降，也许上帝的医治是随着泪水而来。他说许多辗转难眠的夜晚才使我们明白他在我们身边，也许生命中的试炼是他隐藏的慈爱。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一些困难上面加添我们信心。我们不能说我明白了，因此我一定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可以得胜。我们只能靠着上帝的恩典，在一切的这些难处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人生许多难测的事情，可是我们信靠这一位在乌云之上仍然在光照掌权的主，这位天父毫无转动的影儿，他的信实没有减少，他看我们为宝贵。主，你乐意保护我们，像保护你眼中的同人。主，因此让我们更加贴近你。主，让我们在一切的危机难处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凭着信心说，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单单的信靠仰望你，我们存着盼望，因为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求主帮助，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